敬拜团队，真的在主日的时候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全能真神，也让带领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愿意领受他所赐给我们那个平安的意念。开始之前，我想再鼓励大家，就是大家过去几个礼拜我们在讲这个叫什么新生命什么夏令营啊，在这边特别说，这是一场人人都可以参与的什么本地短宣，你不需要跑到外面去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大家要知道，要办一次这样的营会容易不容易啊？因为我们是跟西区教会一起合办，所以我们这次是搭着这个顺风车，对不对？所以大部分服事人是谁啊？都是我们母会西区教会。我们是去干嘛？我们除了享受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跟责任，就是邀请所有小组，不管是弟兄姐妹跟慕道朋友什么，一起去参加。大家想想看，什么时候你可以花这么少的钱，在外面可以待3天2夜，哦，3天2夜，然后呢，免费，还有吃住，还包括吃住，而且还有青少年跟儿童的节目，儿童节目，也让我们除了自己在那边能够安静的聆听神的话语，而且还可以跟弟兄姐妹、跟慕道朋友。有什么花时间一起吃住一起交通，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因为上一次我们办这样的营会是5年前，那时候是在 St. Houston University 啊，所以我们几乎整个教会都过去参加，在那边做敬拜啊，在那边做主日的敬拜。所以鼓励大家邀请我们中间邻居，我们特别是小组的慕道朋友一起去参加，也求神借着这次新生命夏令营的营会，能够打开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这一本什么幸福的说明书啊！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句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谁？给上帝。然后呢，因他必看顾你啊！真的求主，你把让我们真的踊跃的去邀请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跟慕道朋友。那报名表在哪里？报名表就是你们出去以后，出了大门，就在大门门口报名表啊，跟我们的那个夹页都在那边。那如果慕道朋友报名的话，我们仍然继续维持他们，给他们最优惠的价格，每个人可以减免40块。我知道也不少人已经报名了。那如果你要，我知道有些人已经跟云涛弟兄已经去确认了。那如果你还没有确认的话，也去跟他确认一下。我们不希，因为这是有的人上网报名，有的人在用那个报名表格报名。我们要确定每一个人的报名单都已经在我们的名单上面，所以聚会结束之后，那个请云涛弟兄站起来一下。如果你已经报名了，确定你都跟他讲过，确定的名字已经在我们的名单上面。好，非常谢谢云涛弟兄。好，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来查考哥林多前书。很快的，我们已经进到将近一半，我们今天会进入哥林多前书的第7章、哦、第七章。那开始之前呢，我们求神预备我们的心啊、哦，因为很多圣经的话语现在都不是我们现在的文化社会所熟悉的，真求神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他对我们的教导。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话语是历久常新，不断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恳求主，你继续借着我们今年所传讲的这个哥林多前书， 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上，不但对你有更多的认识，而且愿意按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命，也把我们教会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因为这是你自己所设立荣耀的教会。愿我们所做所说所想的都得蒙你自己的悦纳，让我们教会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成为社区的灯台，带给我们社区永恒的盼望。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请大家很快的打开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翻到第七章，翻到第七章。因为第七章它整个篇幅呢比较长，所以我们会分两个主日。那今天我们会从第一节看到第24节，那我们的重点会比较强调在婚姻方面的事情。那下个主日如果你还单身不用担心，下个主日你一定要来，我们的重点从25节以后我们会特别讲到单身它有什么好处。好，那开始的话呢，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17节，翻开以后或者你可以按照这个荧幕上面的，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开始，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情相悦，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禁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与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非常长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先停在第17节。好，那首先说明一下，第一节他说，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然后说我说啊，我说。那我不知道你可以看你们的圣经，在以前的圣经可能有说点点点，那在我的圣经呢，他我说他会用括号，那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说在原文圣经其实是没有的，没有的。所以呢，现今的圣经学者当他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按照上下文啊，按照上下文的意思，他们认为更可能的是，这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不是保罗说，男不敬女倒好。就好像我们之前讲到说，凡事都可行，他也把它放在括号里面。所以现在新译本就是说，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啊，就是放在括号里面，表明说这是哥林多信徒所说，不是保罗所说的，就是为了区分一下。那这个敬是什么意思呢？敬在原文是摸的意思，那指的当然是男女之间亲昵的行为。那这个男女又指的是谁呢？如果我们继续看第二节，在这边说男子当有什么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有什么自己的丈夫啊。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说，前面所说的男女不是一般的男女，而指的是夫妻，而指的是在婚姻中的夫妻。所以在这里，保罗，使徒保罗也清楚告诉我们，因为男人自己要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提醒我们说，神设立的婚姻是怎么样？是什么？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啊。然后呢，他接着继续再说，在第十节到十一节，他说什么？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所以这句的在强调说什么？神所设立的婚姻不但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也是什么？一生一世啊，也是一生一世。当法利赛人他们要试探耶稣，就问耶稣关于休妻的这件事情，因为律法上说什么人是可以休妻的，所以他们来问耶稣。那耶稣他马上就引用创世纪，他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什么？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说这经怎么样？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是律法师耶、哦、他们是圣经的老师耶。然后耶稣再加上自己的教导，结论就是什么？既然如此，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既然如此，然后我们一起来念后面，他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特别在男女之间是一个奥秘。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起初造了第一个人，那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起初只造了一个男人，然后用那个男人的肋骨造了一个什么？女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乘二，可是神又把这个女人带到这个男人的生命当中，借着神所设立的婚姻怎么样？让两个人又成为一体，成为一体。所以这是神给婚姻的奥秘。所以我们说神创造婚姻的时候，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所以我们把这个经文加在我们教会的信仰宣言里面。因为大家知道两年前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什么？同性婚姻合法化。所以我们要坚定圣经的教导和真理，所以我们把这个加在我们的信仰宣言里面。 因为这样的婚姻是为了成就人的祝福，神对人的祝福跟彰显神的荣耀。那在过去十多年来，从2001年来，我们就教会都开始举办这个恩爱夫妇营。我想请大家举手一下，有多少夫妻你参加过恩爱夫妻呢？请举一下手。有不少夫妻已经参加过恩爱夫妇营，可是我看到还有更多的夫妻没有参加。那请大家把握机会，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在什么时候？是在9月2号到4号劳工节的长周末，请大家特别安排时间，借着这样的营会，再一次让我们回到神对婚姻的蓝图跟他的计划，让我们什么按神合神的心意来一起来什么建造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大概还有名额剩的不多，名额剩的不多，大概只剩下3个名额，请大家赶快把握机会。西区教会他们一登在周报上面，当天就有10位夫妻什么不但报名而且交钱，然后还有2位预留名额，说有机会，因为我们说名额只能不能超过10位，对他们，所以另外2位说有名额赶快，我们要交钱要报名，所以请大家一定把握机会，不要把我们北区的名额让给别人，请大家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念今天我们要看的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在第3节到第5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第3节开始，他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妻，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恢复，除非两情相悦，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所以当保罗讲到丈夫当有自己的妻子，妻子当有自己的丈夫，而且从圣经的教导也让我们看到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这里保罗解释说，我们的身体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当我们进入了婚姻以后，我们的身体是属于谁的？是属于对方的。你能接受吗？而且所以他这边说，我们要以合宜之分彼此相待。在当时希腊的哲学跟文化里面，他们将人的肉体跟灵魂是分开来看，所以在第5章第6章前面，在讲第5章第6章的时候，因为有一批人，他们认为说肉体是败坏的，灵魂是美善的，所以他们任意的去与神庙，特别是神庙里的庙祭行淫，所以保罗绝对的禁止。因为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都有圣灵的内住，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圣灵的殿，你与娼妓联合怎么样，就玷污了神的殿。而且保罗再三强调，在圣经里面都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任何婚姻之外男女亲密的行为，在圣经里都什么不合神心意，都是一个属于淫乱的行为，淫乱的行为。可是有另外一个极端，现在是保罗要解决的，就是他们认为说男女之间的性行为是污秽的，所以 即使你进城成为夫妻，为了提高你属灵的生命，你怎么样？夫妻不可同房。所以这完全违反了神设立婚姻的目的，违反了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因为夫妻当初是神所设立，是人类最亲密的一种关系，是神赐给夫妻最美好的礼物。而且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讲的这个人是包括身体、心灵、我们的情感跟什么灵魂，是不能区分的，是不能区分的。所以当他说到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不只是身体的结合，也是我们感情和全人全身心灵灵性上全然的结合。所以其实夫妻能够一起祷告，你们觉得好不好？那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即使祷告，夫妻其实也不需要分房。所以保罗在说，这不是主从来没有教导说，当然偶尔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我们可能暂时分房，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但在这里有先决条件，他说什么？夫妻二人怎么要怎么样？要两厢情愿，而且这个种分房怎么样？暂时的。然后呢，后面的时间过了，要赶快什么？仍然要同房，免得受到撒旦的攻击引诱，结果呢，造成出轨的行为。所以，身为牧师，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因为工作关系或者是儿女关系，夫妻两人什么？分居两地。所以牧师也再三的提醒大家，从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怎么样，夫妻最好不要分开，尽你一切的可能跟家人在一起，不但可以避免影响了你们夫妻的关系，也让我们的儿女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环境当中来成长。因为孩子他不但需要母亲，也同样的需要父亲啊！请鼓励大家千万不要做一个缺席的父亲或母亲。接着经文继续让我们看到说，婚姻除了让夫妻之间可以享受最亲密的关系之外，也让我们可以建立家庭。就像创世讲的，我们要生养众多，来生养近前的后代，同时也可以保守我们避免发生淫乱的事。当然很多人说进入了婚姻以后才发现什么，哎呀，婚姻怎么样，难不难？很多人他要坚持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很多我们常常说什么，我们因误会而结合，因什么了解而分开啊。所以其实进入婚姻确实是很难啊。所以大家都说还没有进入婚姻都想拼命的往里面跑，跳进去，然后进入婚姻都拼命想外面跑啊，都想外面跑。可是神却借着婚姻怎么样，让我们夫妻不断的去学习忍耐，学习怎么去接纳，而且更重要的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学习饶恕的功课啊！所以每次师母跟我说，哎呀，我真希望我是你的会友，你花时间在别人身上，怎么从来不多花点时间在我身上啊？所以我们常常要注意什么，配偶的需要，我们常常要注意配我的需要。当我们进入婚姻以后，保罗说我们要以合宜之分，就比方说我们不能再继续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进入婚姻以后常常是为了谁的好处啊？我们都有憧憬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但是保罗在这里其实 真正的婚姻是怎么样？真的婚姻是让我们来学习放下自己，满足对方的益处，满足对方的益处。所以婚姻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让我们都来学习耶稣那个牺牲舍己的爱。因着我们忍受了、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爱，赐给我们力量来无条件的爱我们的配偶，甚至有的时候那些悖逆的儿女，让我们也无条件的来爱他们。接着保罗继续说，因着神的慈爱和怜悯啊，其实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只有一方信主，在神的眼里怎么样，我们的婚姻仍然因着那一方信主是圣洁的。只要对方愿意跟你仍然维持在婚姻里面，我们也愿意彼此用合宜之分来相待的话，我们这样的婚姻仍然是神所配合的，不可以离开，不可以离开，不能因为对方不信主而坚持要离开。而且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儿女也很可能因着我们自己什么生命的改变，引导他们也来认识耶稣。当然得救这件事情，得救这件事情是我们必须我们自己跟神来建立关系，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不会因为我们信主他们也得到救恩，可是因着我们可以让他们来渴慕耶稣，带进而来认识耶稣。绝对不是中国人讲，很多人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妈妈信主了，我祖母是基督徒，表示说哎呀我也什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没有这种事情。我们必须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来与神建立关系。神怎么样，只有儿女没有孙子孙女、哦、所以千万记得我们一定要自己跟神来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借着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引导我们家人最终都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虽然婚姻像我已经结婚将近四十年了，有的时候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是需要花时间用心去经营跟建造、啊、但是呢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单身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当我们说有一批人认为说哎呀我们要境界男女的关系来保持我们属灵生命的圣洁，但是神也让我们每个人都有生理上的需要，当我们刻意去做的时候，就常常都有很不好的结果而造成了淫乱、哦、所以我们也看到天主教他们因为神父禁止结婚也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边保罗提醒我们说，单身是一个恩赐。所谓恩赐就是什么？神赐给我们，不是你可以追求而来的，不是你可以追求而来的。他说，一个是这样，就像保罗一样单身，那一个呢是那样，就是必须要进入婚姻。然后他说，对于那些没有嫁娶和寡妇，在这里很多人说没有嫁娶可能是那个官夫，因为他要对称于寡妇，可能失婚的，或者是一的是妻子离开，或者是妻子过世的、这些，或者和寡妇说什么，若他们能常像我就好。所以其实守单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下个主日我们会再谈单身它确实是有它的好处。比如说保罗他进入服事的中间，他就是什么保持单身。为什么？ 因为让他可以专心做主的事工，他可以到世界各地建立教会。所以单身为了主的事工其实是有他的好处。所以其实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特别是那些女传道人，他们就坚持守单身，就是不让他们的婚姻家庭来拦阻他们在神国的事工，所以都有好处。所以鼓励大家下礼拜我们继续来聆听，当然我们会有一个对比。那接着呢，在接下来保罗也顺便的提到关于离婚的事，也顺便提到关于离婚的事。这当然不是他主要所谈的，可是我们可以也必须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前面保罗所说的那个大原则，就是说耶稣已经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大前提已经设在那边，夫妻进入婚姻是不可以离开的，除非配偶过世。那保罗也补充，他说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他说其实不是我吩咐，是谁吩咐啊？是主吩咐，妻子不可离开丈夫。那他说什么？若是什么离开了也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那丈夫呢也不可离弃妻子。那当然这里也提醒我们说，若是有复合的可能，若是有复合的可能，不好意思，我这个红字你们可以填一下，那个填有那个讲道大纲你们可以填一下啊。他说若有复合的机会的话，我们要想办法来挽回我们的婚姻，挽回我们的婚姻。那当然在前面我们也看到说单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若是离了婚了，他不在婚姻当中，那怎么办？所以很多人也在借着这些问题在想说，是不是是不是我们也怎么样能够让他们不犯奸淫，我们等一下也会很快看到。好，那当然离婚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说我们说信与不信的，当他们进入婚以后，信主的人保罗说你不应该提出婚姻的要求，其实他信仰跟你不一样。可是有一个情形，如果是谁，如果是对方那个不信的那一方他要求要离去的话，那我们要怎么面对？我们当然还是尽量挽回，若是不能挽回，不能挽回为了什么？什么理由？为了和睦的理由，我们也就让他离去吧，如果他坚持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勉强。所以婚姻会不会发生？有的时候会发生，当然我们说有一方信主是因为你可能在婚前你就信主，也可能是进入婚姻以后你才信主，那像师母就比我早大概将近四年，他就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可是他还很包容我，看到我自高自大，但是他也包容我，所以一直等到忍耐我，一直到我结婚进入婚姻，我们才真正的能够彼此有更美满的婚姻。然后当然借着恩爱夫妇营的学习，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有真正能够达到圣经所说的什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非常感恩，非常感恩。那我们也说既然谈到这个离婚，那很多人就问那下一个问题马上就是说，那离婚的人可不可以再婚呢？你们要怎么回答？其实保罗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们都很好奇保罗要怎么回答。那我们如果要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刚才那个原则，就是讲这个单身的这个原则，他说倘若如果真的你自己禁止不住，有些人认为说这也可以，真的是在这种情形下面就可以嫁娶，与其什么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所以在这里圣经给我们看到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淫乱婚姻以外的性行为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罪。但是如果你合法的再婚的话呢，不是罪，不一定是不是罪。所以呢，这也让我们就是说真的你禁止不住，与其去发生淫乱，不如你赶快找一个合适的人嫁娶，所以这个是提醒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要用 异样的眼光来看那些再婚的人，只要他们在他们现在的婚姻能够什么以合宜之道彼此相待，然后不彼此亏负，他们的婚姻怎么样仍然是蒙神赐福的。好，那第十七节它是一个比较承先启后的经文，在这里它主要的目的，当然承先就是说，他说无论我们是单身还是还在婚姻当中，都有什么神的带领，都有神的带领，我们就是要全然的相信神。因为我们也了解很多人他单身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进入婚姻，他也知道自己没有什么独身的恩赐，但是在神还没有为他预备合适的配偶的时候，神也要我们学习什么忍耐跟等待的功课。哦，等待跟忍耐的功课。那当然进入婚姻当中，我们也会面对各样的困难，可能配偶他跟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不同，常常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怀疑说他到底有没有信主啊，甚至于儿女悖逆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神格外的恩典，我们都需要神格外的恩典来帮助我们。那当然第十七节也接着带下后面的经文，让我们从第十八节一直念到第二十四节，我们同声看过来，他说有人已经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第十八节当他讲到说受割礼，他是指谁？在圣经里面一般当听到这个事的时候，他讲的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啊，神命他们从出生第八天就要受割礼，所以当说受割礼的时候指的就是犹太人。那未受割礼就是当然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指的是当时的犹太人，就是所有非就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那些希腊人，哦，希腊人，对不起，希腊人，当然就是所有那些非犹太人都是对他们的眼中都是叫做非受未受割礼，那包括我们中国人，所以在他们的眼中我们也是未受割礼的人，不是神的选民，在他们的眼中。那当然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都因着接受耶稣基督什么来领受这样的救恩，所以不再分什么种族文化，不再分你原来的信仰背景，只要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怎么样，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跟你过去的背景生长环境都没有关系，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是什么新造的人。那非常感谢神不断地带领弟兄姐妹从各地方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今天我们要欢迎有十一位，我们要欢迎十一位新加入教会的新会友，请你们来到台上好不好，请你们都来到台上，我们也请我们的主席张志明弟兄为他们颁发会友证书，来，你们都来到台上，我们站在前面，来，都站一排，来，然后我们也请我们会众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愿意加入教会，为他们来感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请他们都站，两排都可以，我过去一点，对， 好，上面一排也可以站，上面一排也可以站。好，这是我们教会第一次有11位弟兄姐妹愿意加入我们的教会，我们非常感恩，看到教会不断的带领这么多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Yeah, 我们等一下，我们为他们祷告完，我们就来请。Yeah, 我们先祷告。好，我们好，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在这边建立你自己荣耀的教会，也带领弟兄姐妹从世界各地来到我们中间。就像你在经文所说的，我们不分种族，不分文化，不分语言，不分我们的成长背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你的身体，因为教会就是你的身体。主耶稣，你就是我们教会的元帅，你来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起在北区华人教会可以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成长。我们愿意这些参加我们家庭的教会，跟我们在进入服侍跟他们的家庭这段期间，能够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也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他们家庭的祝福。也求主你继续恩待我们，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很多家庭，他们目前还没有加入我们教会的，就求主你自己赐下感动，也让他们一样借着我们的教会，让他们属灵生命也不断的成长，也一段的跟我们一起来蒙神的赐福，让我们的教会真的能够成为社区的灯台。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请我们的主席康兰怡姐妹，这个是梁启胜弟兄，周家庭 yeah, 他们夫妇，然后戴佳慧、张提、王超他们夫妇，还有王小龙、徐峰夫妇，欧尚礼，然后我们的蓝怡姐，还有秋萍姐妹，哦，美智今天没来，好，那我们就留着，谢谢谢谢。好，那请你们回座，我们再次欢迎，请大家就座。好，那我们继续看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在初期教会，那大部分的信徒他们其实做奴隶的，那这是一个社会的形态。当然在这个奴隶的社会呢，会有这些什么不公义和受欺压和主人欺压奴仆的情况会发生。其实同样不公不义的事情在现代的社会有没有在发生呢？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并不是其实什么是我们的罪性，是人的罪性所造成的。所以在这边也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一定能够改变我们现有的身份，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份的改变是什么？是从原来罪的奴仆成为了主耶稣义的奴仆，成为主耶稣义的奴仆，让我们不再被罪捆绑，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呢得到真正的自由。那昨天下午我们去探访了一个家庭，那他墙壁上刚好有贴的这个哥罗西书3:23，我们一起来念。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些经文当我信主的时候，当我一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哇，这就是我向往的。因为我们为人家做事的时候，我们心里怎么样都很不高兴，对不对？凭什么他做我的老板？后来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很有什么平安。因为当我信主以后，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谁做、啊、都是为主做。谁是我们真正的主人啊？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中间的朋友们，所以在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是在婚姻当中，或是失去了婚姻，甚至是未婚的，不论我们有多高的学识，我们有多高的地位，甚至我们被人看不起，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他舍己的爱吸引我们一生来跟随他。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应该恳求主耶稣早日的也拯救你，让你可以脱离黑暗的权势，和我们一起来进入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当然我也很希望你也能够参加新生命夏令营，让我们一起来读那一本幸福的说明书，让你一生都走在蒙福的道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把这样宝贵的信息赐给我们，不但教导我们怎么样按你的心意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家庭，也对那些目前还不在婚姻当中的人，也提醒我们你在我们身上仍然有你美好的旨意，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是那个平安的意念，不是那个降灾祸的意念。在我们面对各样困难痛苦的当中，你仍然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唯一的拯救。就求主你的恩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为止。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请我们的主席也上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谢谢牧师今天的证道。首先我们要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首先在我左手边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如果是的话就请你们站起来，可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你的名字，你是从什么地方来，你是谁介绍你们来的。